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与大家举的经文依然是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前两次谈到了这些圣灵所带出的两个奇特的关联，一个就是我们在地上切实的遵行神的命令，尤其是每天切实彼此相爱，我们就知道我们住在神里面。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两个奇特的关联就是神的儿女能够真正的每天的行义，神行神所喜悦的事，那就是彼此相爱，而不需追求许多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刻苦己身的东西，那些繁文缛节的律法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神的生命，我们全然的享受以马内利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这节圣经的后半部分所带出的另一个奇特的关联，那就是圣灵活泼的带领住在我们里边的许许多多的工作，让我们确知神住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用三人独一法，首先进入圣俗分开。那么这节圣经的后半部分带出了一个奇特的关联，或者奇特的因果，那就是神住在我们里边，我们怎么能确切的知道呢？或者说我们怎么能够生动的感知呢？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圣灵。这里边用反解的原则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当时一个教会的会众不像我们现在许多的教会那样，他们的灵是相当活泼的，他们与圣灵的交往相当活泼的，圣灵的工作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们才能知道。这里边的知道再一次用的是 ginosko， 我们以前谈过了，就是感知，因感觉而深知而确知，这个意思，它不是一个理性的知道。所以这里边就让我们看到了神似乎看到了当时一个教会会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就是他们相信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确确实实我们就应该坚定那么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但是这样的一种相信似乎是一种理念的相信，我们在感觉方面似乎不是很丰富，而人是有生命的一种活物，所以我们需要对许许多知道有一种感觉上的经历。所以神再次体谅他的儿女，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想感觉吗？你们要想有通过一种感觉而确确实实的把握吗？那我就告诉你，那么赐给你的圣灵，圣灵在你里边活泼的工作就是给你们感觉了。所以你不仅要在信念上相信啊，你只要切实彼此相爱，神人就合一了，神就住在我们里边了。同时我还给你一个感觉的根据，那就是圣灵在你里边活泼的带领。所以这里边的 ginosko， 也就是所谓的知道，这里面的知道用的是现在时，现在时我们再一次说它是反复的经常性的工作。所以神的儿女，也就是当时以色列教会会众，应该有切切实实的而且经常性的经历，那就是圣灵在他里边的工作。但是啊，根据反解原则，我们还发现当时以色列教会有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虽然他们常常有灵里边的很奇特的一种感动，一种工作，这是神赐给他的圣灵在我们里边的一个印证，但是他们没有把神同住，神永远住在我们里边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连在一起啊。他们很可能受到旧约的一些观念的影响，那就是圣灵啊可以在先知的生命当中有些工作，但是当他离开以后，我们又成为凡人，又成为常人了。他们没有联想到这个神的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实现了主耶稣基督的应许，那就是保惠师来啊，要永远的与我们同住。所以这个永远的与我们同住和旧约里边暂时的圣灵的一种啊附体，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同的。所以当时的这些年轻的稚嫩的一所教会中，虽然有丰富的属灵的经历，但是他们依然不能够是这样把这样的经历与圣灵永远与我们同住连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想入非非，就给贾师傅大开方便之门。所以这些贾师傅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想真正的得知神实实在在住在你们里边，你们还需要有许多其他的追求，包括一种玄而又玄的神秘的一些灵性的追求，还有就是刻苦己身行许多繁文缛节的律法。所以你们若不这样追求的话，你们怎么能保证这个神的这个灵是永远的住在我们里边呢？是耶稣的基督的应许呢，还是其他的一些只是旧约先知当中的那样的一种暂时的跟圣灵的交往呢？当圣灵来的时候，你可以说预言，你可以有感动；让圣灵走的时候，你又恢复到一种常人、一种凡夫俗子的状态呢？所以这样，当时以色列教会的会众就深受其害然后他们就非常苦恼，他们患得患失。一方面，他们有深深的经常性的属灵体验，同时他们又没有任何的确据感觉到好像这就是神常住我们的应许，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保护师来要永远的与我们同住。 所以神看在眼里，所以就差派使徒长约翰要把这样的一个观点告诉我们啊，就告诉我们神赐给圣灵在我们里边，他活泼的带领，活泼的交往，就是啊耶稣基督的应许，就是神与我们同住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进入分辨的原则，这里边所谈到的认知是一种感知，而这里边的感知是靠，一般情况是靠五官的这种感知，但是我们对灵的感知不能靠五官，因为眼耳鼻舌身都无法感觉到灵的存在，所以我们是靠着那点心灵的一种奇特的直觉，一种奇特的灵里边的心心相印的一种东西啊，有的人叫做灵性的直觉，我们跟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交往都是透过这样的一种感知的，所以这里边我们要知道。那么这里边所谓的赐，圣灵的赐，它用的是一个简单过去式，那意思就是神一次赐下，所以它不是经常性的赐下，所以这样就跟旧约里边的那种啊，圣灵一会儿很强烈的工作，一会儿好像又离开，一会儿强烈工作，一会儿离开，那种先知的那种君王的工作是不同的。这里面赐给我们看到简单过去是一次性的赐予，那就是主耶稣的应许，当真理圣灵来了以后，一次性的赐予，所以保护师就永远的与我们同住。所以你看到神在用词方面，在使用句法方面是非常精准的，让我们知道这里边的赐和旧约上的那种反复的啊那种赐是不同的，所以就给我们一个定心丸。当我们读懂这段圣经当中，特别是希腊文法当中一些隐含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赐就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的这个赐。那么这里边赐下的圣灵，这里边隐含着圣灵的一个工作。那么圣灵的工作有很多啊，包括说方言的，包括让我们倒地的，包括很多很多工作，包括现在灵恩运动所给我们带出许多好像非常眼花缭乱的一些工作。但这里边谈到的圣灵的赐给我们圣灵，这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工作呢？实际上做的就是第二章所谈到的这个恩膏的教训的工作，教导的工作，也是主耶稣基督应许的工作，就是真理的圣灵来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一句话，让我们在一切事上怎么样，他都教导我们啊，这就是这个使徒老约翰告诉我们，就在这恩膏是真的，要在一切事上凡事上啊教训我们。所以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开导，圣灵的启迪，圣灵的教训的工作是这里边所谈的最核心的工作。那么是不是还有其他工作呢？我们相信也有其他的工作，包括使徒保罗所领受的启示，那就是圣灵所赐出为意外的平安，那是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使当时和教会有爱的一种动力，有奇妙的一种动力，同时还有属天的喜乐等等，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绝对不局限于一些外在的一些形体方面的一些感受，更主要的是灵里边的一种奇特的一种经历啊，那就是奇特的教训，奇特的光照，奇特的属天的平安，奇特的爱的浇灌啊，奇特的喜乐等等啊。我们感谢赞美，这样就把这样的一个圣灵的一种赐予，就与圣灵的永远的同住，以及新约所开启的我们与圣灵的啊这样一种美好的关系，人生进入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以马内利的状态，就连在一起了。所以这里边的赐与旧约的赐不同，这里边的圣灵内住与旧约当中圣灵的真正暂时性的与先知和君王当中的啊一种同在是不同的，所以这里边的感知也一般我们的感知不同的，这里的感知是经常性的感知，经常性的感知神的灵的教导等等，所以这就恢复了整本圣经在新约当中启示的许许多高峰的这样的含义，就把整个的新约连在一起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这样的一个赐予，这样的一个同住是特殊的，是特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灵异的出来，灵异出来，神把这样一个关联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圣灵现在的同住，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光照，圣灵赐出人意外权，圣灵赐属天的一种爱的东西浇灌下来，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已经住在我们里边了，你不要再想入非非了，你不要再患得患失了，你也切实的享受这以马内利的状态，能够带出一个彼此相爱遵行神旨意的人生，然后怎么样呢，你就更深的经历神的同住，更深的经历圣灵同在所带来的许许多多的恩典恩赐和恩膏。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神的心意，那么神心意赐下这样的一个关联，把这样的一个关联点明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神心疼他的儿女，因为神 看到他的儿女虽然已经接受了我们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就住在神里面，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他们还没有一种感性的经历，所以神就告诉我们，你们实际上是有感性经历的，而且感性经历是经常性的，你们可以透过感觉而知道的，那就是圣灵内住所带给你们的教训，赐给你们平安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表明我已经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不要再患得患失，再想入非非，再受那些假师傅的蒙骗了，再追求那些玄而又玄的或者是刻苦己身的那些东西了，你们单单的享受以马内利就可以了，享受以马内利当中更多的丰富的爱的浇灌，你们就可以切实的彼此相爱了。我们感谢赞美，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真相的真相的出来，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生命如何把这样的一个真谛全然的表现出来。为什么说父怀中的独生子把神的所有的奥妙的东西都展现出来？为什么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光光辉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当以马内利真正的展现在世人面前，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生命当中有奇特的属灵的恩膏，所以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他医病赶鬼，他周游四方行善事，都反映出他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恩膏，他有告诉我们，原来人被造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神永恒不变的旨意的，当人犯罪以后没有完成这样神与人同在，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恢复神与人的关系，并且要成全神与人关系当中那种以马内利的关系，所以他本身就以马内利，由此就带出了所有基督的门徒都应该切切实实的经历和切切实实的进入这种以马内利的状态。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做回神神心的祷告，切实享受以马内利，以至于圣灵充满而且大有圣灵。亲爱的阿爸天，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把这样的关联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你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光照，圣灵赐我们的平安，圣灵浇灌下来你的圣爱，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反映出你与我们同住，都是反映出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伟大的应许，那就是宝贵师来要永远的与我们同住。我们在今天已经经历了这样的应许，已经全然的享受了这种应许，我们不再想入非非，我们不再患得患失，我们不再追求虚无缥缈的东西，我们不再给假师父真正留有余地，我们也不再给邪灵真正的留有这种破口和余地。我们感谢赞美，求圣灵不断的坚固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享受以马内利的人生。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你，阿们。接下来最后一方面，我们要活出神采，我们是不是也有当时一所教会会众那样一种状况呢？那么我们对许许多多的圣灵里边的一些经历，我们是不是还患得患失呢？我们是不是还不停的一种追求，完完全全没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以为神的灵似乎常常会离开我们以至于我们的救恩，以至于我们真正是不是属乎神，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还有一些很大的忧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神的这句话面前，我们要归正，同时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有更深的经历神，所以我们也要效法使徒老约翰这样的一些属灵的领袖，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单单的去享受神，同时我们也经历圣灵被赐在我们当中真正的与我们同在时和带出的一切美好的果子我们就确确实实，我们实在是不需要再患得患失了。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去唤醒，去点拨那些患得患失的一些信徒。谁是那些信徒呢？就是信了主以后有了许多的神的光照真正的品尝了天的滋味，但是他还是想入非非，他还是患得患失，他还是被假师父许许多多的一些人真正的去忽悠真正的去完完全全的被他们所影响不能够安稳在神的话语，不能切实的行义，不能切实的彼此相爱吗？如果是这样，他们应该在这句话面前归正。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种处境的关联，那么处境的关联我们现在主要的是谈一些在教会里边的一些误导教会里面我们也有类似于形形色色的这种假师傅，那这些人可能不是一些魔鬼的差役，他可能是得救重生的，但是他们在真理方面有偏差，所以他们认为你们若要有得救确据，还要外加上许许多东西若是知道神确确实住在我们里面，你们还要有其他的许许多的证据，包括你们要有其他的一些经历，你们要有身体上的一些肉体上的等等这样的经历，所以就把神的儿女真正引向一种歧途，所以他们不再切实的彼此相爱，不再切实的行义，他们去追求许多虚无缥缈的东西，结果没有想到越追求越干渴，越追求越干渴的完全进入了一种旷野，一种误区，以至于有许多的属灵经历还 还不满足，还觉得这些东西可能还不够，还要再经历，这样才似乎才有确据，才是属乎神的，神也真正在我们里边，这样就把人进带进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一种不归之路，一种旷野之路。我们实在是要在这句话当中警醒。最后我们要进入经义的观点，那就是神在治理他的家当中，他希望他的儿女能有确据啊，不仅这个确据是观念上的，是教义上的，同时也是经历上的，所以他把灵，自己的灵赐给他们，让他们实实在在感受到自己的灵，自己的生命与他们交往当中就活泼，让他们亲身经历他们是被爱的，他们是被神所关注的。那么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那么作为家长，作为属灵的领袖，作为企业的领导，那么我们对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员工和会众，是不是应该效法神？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在他们中间，让他们实实在在知道我们关注他们，我们透过交往，透过对话，让他们实实在有安稳感，让他们知道领导家长关注他们，关心他们，生命与他们同在， approachable 就是我们随时的都可以被他们怎么样所接近，完完全全的向他们敞开，我们所谓的打成一片这样我们就可以效法神了。同时我们作为员工也应该警戒，我们不要再犯当时你说教会会中那些毛病，我们不要患得患失。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领袖与我们同在，看到领袖真正的跟我们在一起，而且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一种引导，一种教导同时还是传帮带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入非非，我们不要患得患失，我们就知道我们生活在一种被关爱的状态生活在一种亲如一家的这样的集体当中，我们就可以安稳，我们就可以有归属，我们在安稳归属当中切实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荣神一人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